爆发性的一种决定，你要注意的，这是人类有的一种限制。有的人比较厉害，有的人比较不厉害，你也要去看看这整个社会是不是这个样子。如果这个社会在选一个人出来做事情的时候，如果大家用冲动去选择，而不是去分析这个东西将来会怎么样的时候，这个东西也就是这个整个社会性格里头一样，我们称这个社会性格里头一样有这种现象。但是人的结构，脑子的结构一定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来看呢，夫妻两个人，他为什么两个人会斗得不完？可以这样，为什么那个人无论如何他要一定要每天酗酒，然后把家里闹得乱七八糟？你是可以了解的，他就是觉得稍微有点不舒服，他马上就决定喝酒了。所以他讲了很多的道理，说我喝酒没有为别的，就是为了让我会 relax， 喝一点酒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他可以解释所以他的大脑从属于他的情绪的决定呢。好了啊，你再看看一怕不哎啊，爱靠到安呢？你看看是什么来的呢？是因为医生怕了个医啊，然后他还讲很跟隔壁的人讲很多道理哦。哎，靠到囝嘛是赶快哦，你看都是他不乖，我才会揍他。今天我是不小心把他揍死的。会有不小心把他揍死的，当然他也并不是真的要把他打死，但是就打死了。为什么？因为其实他那个东西已经被挑起来了，他就所有的东西就失控了。你要注意这个现象。所以海马回跟杏仁核这样一种事情，你了解它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了。有一位老师跟我讨论这个事情，他说我知道我是会打孩子的，我不准打孩子，有时候我骂得很凶，我知道这是错的，可是我改不掉，除非不教。我说你真的要打学生的时候，你能不能给自己一个在心里面数个一数到十，然后再决定采取行动嘛？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我数到100都想打他。他说那个学生这样眼睛这样瞪着我，然后讲那种话，我受不了。我到办公室坐一坐以后，过一会儿我还想真想去揍他。我现在也不敢揍他，但是我很痛苦。所以看起来这个老师干不下去了。我说你认为打学生有用吗？但我知道没有用啊，可是我真怕冲动一来就又把他打下去，我有时候一巴掌就给他打下去了。我说那还好，那学生都没有人告你啊，所以我来找你啊，总不能继续冒险下去啊。你看这也有趣吧。他说我也曾经想过，我也数到，你说数到十我也数到十，你不是讲说 stop think do 吗？停停想一想再去做吗？我已经想了，但我怎么想都还是要给他扒下去啊。这个老师跟我讲说那个学生实在真的太可恶了。我说是真的太可恶了。好了，他说老师你怎么办？我请问怎么办？什么东西就要讲出一点方法出来才是有办法，否则就不算办法。我说怎么办？他跑来问我，他说我为了解决我这个问题，我已经看过你的书，你的书讲得不清楚，因为照你的书做，我想了停了，但他我还是会做，还是很想，最后还是会骂他，而且骂得很难听，还是会。你怎么办？他问我，我说我就把这个解释给他听，很简单了。因为怎么样？因为你是从你不愉快的那个地方，那是从你的杏仁核那里资讯，你已经决定了，不愉快说我要揍他，不愉快说我要骂他，你已经决定了，所以你大脑那边是行动已经停止了。 你完全停止了，你以为你好像在想，你到办公室里头还在想，可是你怎么想都还是觉得那个学生很可恶，应该就啊再去骂他，不能揍他也要去骂他，骂得狗血淋头。这样，我跟他讲说，你已经决定了，你的决定就是决定要骂或者要体罚他。他说，可是我有在想，但怎么想我还是觉得忍不住。我说是，你的这个大脑的行动就像一部电脑一样，他已经决定了，所以你现在想要另外一个东西，你冲动还是很大，你很容易再去做那个事情，他已经决定了。他说对，我就是这样。嗯，老师，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我说很简单，你这个大脑皮质已经停机了，你会用电脑吧？他会啊。你电脑宕机的时候怎么办？ reset， 再按一次 reset。 他说那我怎么 reset？ 我说你停一停，把它想清楚，假如他就会来了。他说我怎么想还是答案一样啊。我说不，你没有留意一件事情，你要让大脑真的去做的时候，是要用你的手，你的手，你的思考一起行动才可以，不是只有停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拿一张纸，你当时很生气，你内心里头，只要你开始，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你还是这样啊，你要拿一张纸出来，你要好好的问自己，你现在你的需要是什么？你希望的结果是什么？你最希望原来希望的结果是什么？就小孩子不再这样乱嘛，希望小孩子听话。好，还有呢，你要笔拿起来，我真正希望的是什么？第一，孩子会听话；第二，我不会生气，我不会被这个小孩子弄得动不动就暴跳如雷。我说把它写下来，然后你再拿笔问，拿起来写，你要用写的，不能用问的，不能够用想的，要写的。那你我现在在做什么，你上面写我现在在做什么，自己写，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写我现在做什么，我在愤怒，我在生气，我准备揍他骂他。然后我问你，你这样做能解决那个问题，能达到你的目标吗？再问，我这样做能达到那个目标，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你要自己重复的问问这个事情，然后接下去才问，那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做？也许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可以问问邻桌的老师啊。哎，某某老师，我现在被一个学生气得要死，你看我该怎么做？他比较清楚，跟几个人讨论讨论该怎么做，暂时停一停，也不见得今天就要解决嘛，明天再解决嘛。有一个老师就会跟你提供，你今天这么生气，你就不要理他。明天你不生气了，他看起来比较好了，再找他来，你跟他讲，昨天你不可以这样子。你可以用个方法，用个别的，你就产生新的结果出来。你去看吧，都是这样。有人这样讲，说：“哎呀，这是叛逆期的小孩子真难处理呀、啊。”家里父母亲只要看到那个正好在叛逆期的小孩子，哦，就叛惯了。你要注意，对叛逆期的小孩子只有一个事情，你不要跳进去。他惹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要乱讲话，你不要马上就要讲话，或者马上就要制止，你千万不要这样。你本来很想骂他的，你本来很想跟他撕破脸，他有时候甚至跟你讲，你一气了以后就讲气话，你给我出去。你只是在讲气话，他说出去就出去又怎么样，那你就出去啊，那我走啊，他整个晚上就出去了，你今天整个晚上都不要睡觉了，这种结果千万。可是好多父母亲犯过一次还要再犯第二次、啊、我说不是这样，你很生气要骂出你给我出去的时候，你就要想着，我这样做能够使小孩子听话吗？ 这样做对我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好处？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是他希望他，那我要听话说，我应该怎么做才有效？改天他冷静的时候再好好跟他谈。好，你心就定下来，就开始下来，因为你已经启动了你的海马回，你已经开始又在思考了，大脑人又开始在行动了。人的机体其实是跟这三性，我认为是相配合起来的。我们也会产生习惯性的执着，我们很多的东西是依他起的，可是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它藏在我们的理性思考世界里头。哎，你看看吧，每一次都是在我们气在气头的时候，然后做了一个离婚。这两个人要离婚，都是先第一次讲要离婚以后才开始的，才开始常常会去想这个问题。但那一句话如果不讲，有个对方说了，有的人讲说这句话我不能听，你用手把它蒙起来，你说我不能听，我拒绝听这个，然后今天不谈，改天这件事情不当真的，不就不要了，把它，你要想办法，大概在电脑的那个按键上，你要把它按一个 delete， 把那打进去的那一两个字，赶快把它消掉，就解决了。你必须这么做，因为你就这么做的时候，你的理性才会越来越发达，这个彼此这个婚姻才能够经营得好。其实做事业常常也是如此的。做一笔生意谈何容易，那个时候一谈说好就好，总是有一些年轻人他想以为做生意大概是好不好，好，然后我们就买，就像他很喜欢买一个大哥大，然后他去给钱，人家大哥大就给他那么容易，不是，做生意不是这样，做生意里面有很多转折要走的啊。那如果稍稍转折一下马上脾气就来，那这个生意怎么做呢？那他就要问我真正要的是什么，希望做成这一笔生意。那我现在在干什么？我对他很讨厌，这个人在哪里嫌嫌东嫌西，你开始来了，那你现在准备怎么样？我准备把他赶出去。那你要问你心里面想，很讨厌这个人，最好出去，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那你认为应该怎么样？该怎么样才对，才能够拉住这个客人？你嫌你嫌这，你来看看，再看看这种，这种也许对你很适合，把功能再解释解释，你有耐心，你就有可能这个生意就能够做成。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先天的就比别人好到哪里去，我只觉得我后来学会了把那个地方稍微刹住一下，去想想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做才好，然后理性慢慢就出来。我觉得你在做事业也好，经营一个家庭也好，经营一个婚姻也好，或者是乃至于你们有人是在从政的，那你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我有时候感觉到今天这个社会其实这个问题很严重。我有一次，我最近我做了一个演讲，讲到这个部分，我也用这个人的大脑的这个功能来做一个解释。那一天很奇特啊，好几位立法委员跑去听，结果他们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今天当局在做事情的时候，实在很需要听听你这个。我马上跟他讲，不止当局，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存在的这种性格，我认为这是大家的事情，不是当局的事情，你去看吧。两边在那边阿丘巴的时候情况都差不了多少，都会发生这种问题。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去面对一个问题，是我现在在做什么，也是用这几个问题，我们现在政府在做什么，这样做我真正的需要，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我现在在做什么，现在做这些东西能达到那些目的吗，那我应该怎么做。 这是让我们的理性可以发展的一种方法。我认为其实政治上是很复杂的，对于政治的某些政策我不懂，但是我只是看了，如果普遍的国民对这个东西不去重视的时候，大概这个民主政治想要发展到更推一步，要结合更多人的创意跟智慧，就不那么容易了，就不那么容易了。所以这是从个人一直到一个整个都一样，所以我可以了解为什么以前的人会这么讲，说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大家都不谈这个了，我谈了。我觉得我们自己本身就缺乏一种这样子的一种思考过程的时候，那这个家当然也就大家也在阿丘巴了，对不对？那这个再下去的话呢，你自己的百里侯都没有办法弄好嘛，一样嘛。所以这些事情我觉得在这部经里头到这个地讲到最后再做一个总结的时候，我提醒把这个地方拿出来给各位来做一个解释，其实主要的一个用意呢，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必须对自己的啊这方面自己有一些比较好的一种思考。如果这样子看来做下去的话，你看看吧，我们依他起在经过执着的时候，我们这里面就有产生了有二我，一个是人我，一个是法我。所以他一直讲说，如果这个我很强，我执很强的时候，你就不可能放开来去谈别的东西。所以二无我，所以是人无我法无我的问题。那为了要破这个人无我法无我的问题，我是用了心理学的观念来帮忙解释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你内心里头的我都是收集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形成的我，不是本来本质上有这么一个我，你不要被这个我影响。人的消极的看法、敌意、自我中心，也是这些东西都是依他起而形成，而形成的人我。可是如果我们认为有这么一个我，我把这些东西拿掉以后，我就可以形成一个很好的那个我，可以成仙成佛的我，那个时候的我变成法我。但是法我本身还是有一个我停在那个地方，你可能会执着在法里头。一个人执着在法的时候，又会排挤非法的东西，所以是法非法非非法。所以佛每一次讲的东西都是两个相合在一起来解释这个问题，这个法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有了法我人我这东西的时候，它就会扭曲我们对生活的种种观察，扭曲我们的感情世界，扭曲我们的情绪。所以二无我这件事情又是这部经里头他一直告诉我们的。那好，我们知道了三性，讲了知道一个二无我，那你再回过头来看八识里头，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东西都是属于感官世界跟逻辑的世界啊。可是就是因为我们执着到有一个我的时候，才开始扭曲。扭曲什么？它可以扭曲回来去使我们的意识思考出问题，也可以使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到的事情我们会扭曲。还有一个是我可以把这个东西藏到我的如来藏处，变成一手以后我带着它走。你看这就是八识里头，你从三性二无我，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本质上的那个人格理论修行的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地方。所以像现在回过头来，你了解这个三性，了解二无我，然后再了解八识以后，现在你回过头来看一个东西，看无法，一个是相的问题，一个是名的问题，一个是分别，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如如，就是无法。佛所讲的这部经最后落在无法上，第一个是相，是现象界你所生活你所看到的这林林种种东西都叫相。你有了相就要给它取名字，要去组合，就变成很多语文，变成很多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开始有的。然后你一执着就产生什么？一执着就产生分别，一有了分别以后我们就陷入烦恼里头。如果要破除这个分别，那分别字都是在人我跟法我这个地方执着的，而这个分别是本身呢，也就是在第七识里头， 第七识呢又会产生异熟，又会干扰前面的东西。那现在就提在分别这个地方，所以它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你对这个二三性，这个二无我八识无法有所了解，这个东西你才怎么去处理这些从关门或绝门里头的东西，那这样才能够破除这二无我，然后转变成这个东西需要的是正智，就是你有一些正确的正智，有了这个正智才你才生活在如如。如如是什么？就是如它本来真实的而且是正确的一种回应方式，回到这里来，在世间法是如如，在出世间法里头也是如如。所以如如这件事情是一个从现象界到本体世界的一条路，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这部经所讲的是一个整个完整的东西，就是在这里从三自信，然后谈到这个八识，然后谈到二个无我，然后谈到无法，重点就是这些东西，你应该很清楚了。他的修行法门就在这个地方，整部经谈完了就在这里。至于其他的都比较零零碎碎的那些事情，你在这里都可以去看，你可以看到他无常讲的是什么东西，你看到他的变化讲的是什么东西，你可以看到五蕴讲的是什么，讲一切法品。那为什么是一切法？一切法你可以有一切法，可是你不被一切法绑架，是不是？可以，你可以悠游于一切法之间，但是不被一切法所绑架，所以就得一切智。所以有一切法里头必须有一切智，有一切智的时候就自然得如如，一切智就是这样。这部经到这里就圆满了。你听完了，听闻过这部经，你知道怎么去处理，你知道修行中的陷阱在哪里，很多事情你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我要跟你讲，如果你读完了唯识以后，你会觉得对一点小事情一直陷在那个地方，那就表示你所听了以后你没有好好的去用功。你要常常把这部经拿出来，再把它翻一翻，再把它看一看，它对我们的启发就很大。读这部经会通其他的经，你读这部经读完了以后，你回过头来再来看读心经，你看心经从头到尾就很美了，是不是很美？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讲，一点都没有骗你，我心情有时候也会有起落不好的时候，也会有，我没有骗你的。但是当我如果起了一点烦恼的时候，我只要练心经，练只练那一句就够了，就已经差不多了。你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这个问题还没有练完呢，是后面度一切苦厄，这才完整，就是到这里才完整，不只有道见五蕴皆空而已，是度掉了一切的苦厄。那你剩下的，既然度了一切苦厄，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要靠这种东西才能够明白一切现象界的东西是无常的，它都是世所变现的。而我们去生活于在这些色相之中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无法三自性的问题，二法八二无我八识的问题，这些东西嘛。好了，我看大家好像都很开心的样子吧，大家都知道怎么去生活了，我们就一起这么生活。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